劳动工人面临的艰苦条件。在经济历史学家看来，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和工资的确切影响尚存在争议，而显然并非各种争论的所有细微差别都能在这里捕捉到。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是，工业革命尽管在短期内导致许多城市工人的生活异常艰难，但是从长期来讲却诱发了大规模增长。历史学家争论的一点是关于劳动力工资实际增长的准确时点。大量有说服力的学术研究表明，对劳动力来讲，1820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工资趋于停滞，而在这之后工资呈上涨趋势。尽管1820年之后劳动力工资的确呈现为上涨，但是许多劳工远未达到富裕的程度。工业化造就了城市中心区域的大规模人口聚集，那些曾经在家庭作坊愉快劳作操持田园农舍的人发现，当他们迁徙到了城市找工作时，自己陷入到了城市的脏乱之中。一些城市的人口流动性大，以致基础设施如公共卫生和有效制度包括执法的建设严重滞后于维持大都市秩序井然的所需。当然，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对修复这些恶劣的城市环境给予帮助。随着劳工们觉察到自己未能充分共享时代的繁荣，阶级冲突随即失去了控制，而富裕阶层时常摆出一个根深蒂固的立场来反对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组。富裕阶层对于改善劳工们的生活条件没什么兴趣。一位历史学家竟然断言，由于政治和社会的不安，英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局势表现得像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那么紧张。最早始于1838年的政治运动统称为宪章运动。这些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一份称作《人民宪章》的文件的引领。该文件概括了关于改革政治体系的六条建议，使其更加惠及普通大众，比如将投票权扩展至全体男性，删除任何关于参加议会选举候选人财产所有权方面的要求。虽然宪法运动于1848年开始消退，但是因工业革命的超长影响引发的关于改善不同收入群体命运的阶级冲突还远未结束。现在回顾起来，早期英国工业革命最有趣的是社会层面和国外的巨大争议。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在英格兰的所见所闻，德国人恶言相加，许多德国人援引可怕的城市污秽、肆意蔓延的贫困和令人反感的工作条件来表示对工业化的憎恶。事实上，查尔斯·狄更斯的许多作品，比如《艰难时事》和《雾都孤儿》，就与该主题密切相关，向世人诉说了早期英国工业化带来的不幸。劳动阶层，也就是仍然依靠农场劳作的人群，完全未能分享增长带来的成果，也是一个重大的偶然事件。与农业环境相比，工业化在城市营造的势力要强大得多。尽管在1797年至1851年非农劳动工资增长了大约 80%，但是同时期的劳动农业工资却略有下降。在收入增长方面，白领工人的确胜过蓝领工人一筹。在1781年至1851年期间，蓝领工人的工资往往实现了翻倍，而白领工人则翻了两番。实际上，工业化的过程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象密不可分。各种各样的职业，尤其是白领工人，其工作通常与城市相关或更多在城市中开展，从中获益。显然，工业革命时期，许多群体的工资都出现了上涨，但最重要的是，这对于储蓄的影响如何？了解总体储蓄的变化，对于思考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储蓄金额的多少，决定了可供投资的流动资金数量。回答这个问题所采用的方法论还远称不上完美，因为该方法通常涉及对总储蓄函数进行假设，而这要得到历史数据的验证并非易事。尽管如此，有理由相信大部分的储蓄净增长更多是由于收入增加引起，而并非储蓄率的大幅提高。在第二次的工业革命期间，储蓄率的观测值从 8.5% 增长至 12.5%， 而同期的国民总收入增长了3倍多。之前的较低工资几乎没有给自由支配活动留下任何剩余，在住房、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得到满足之后，几乎所剩无几。工业革命导致了投资格局的深刻变化，因为随着工资的上涨，作为投资基础的储蓄增加了，尽管并非一蹴而就，但是通过增加收入的方式，将经济带上了迈向大众储蓄和投资民主化的轨道，而离开了收入的增长，则不可能带来随后20世纪的庞大人口规模。工业革命的广度，尽管工业革命仅仅始于数个行业，但它最终转化为英国经济中更广泛部门的增长。事实上，除了受到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的突破式创新直接影响的行业之外，英国经济出现了众多行业的出口强劲增长。当谈及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时，尽管英格兰或许是被讨论和研究最多的国度，但是其北部邻国苏格兰所经历的历史同样十分丰富。苏格兰人在工业化时期的经历与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密不可分，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知识和科学上的极大成就。苏格兰启蒙运动涌现出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约翰·米勒等革命思想家，这些知识分子改变了经济学、哲学、物理学和化学。尽管轻易就能指出几个主要思想家及其相应成就，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带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广泛影响，即对社会进步和再造的贡献。苏格兰知识分子拥有强烈的意识，认识到基础设施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建设运河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可以起到促进产品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实现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许多苏格兰的土地所有者迅速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此举帮助苏格兰实现了自给自足，并减少了资本外流，从而留下了更多资金用于国内投资。同样，有人意识到制度环境对经济运行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正因如此，许多苏格兰知识分子开始倡导对陈旧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开展新型商业活动所需要的法律框架应当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投资的运作方式上，苏格兰同样采取了与英格兰截然不同的合伙制结构来组建企业。与英格兰的普通法不同，苏格兰合伙制与法国的民法结构类似，强调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在苏格兰的制度安排下，只有内部合伙人才能参与关于债务、合同或其他重要融资和运营的决策，而外部合伙人相比之下则被动得多。一方面，对于包括被动外部合伙人在内的所有合伙人来讲，苏格兰合伙制仍然存在无限责任的缺陷，并因而激发了强烈的动机来确保资金有限的合伙人免受权益并购的影响。在出现灾难面临债务大于资产的情况下，合伙人需要放弃其外部资源，而如果一方合伙人不能这样做，其份额将由所有的其他合伙人来承担。正因如此，动机被激发出来。另一方面，苏格兰的银行似乎比英格兰的银行更加稳健，这一点可以从19世纪早期的财政危机时期银行机构较低的失败率得到印证。